Welcome back to Peggy Fox Show's podcast. 今天呢，只要是有在经营社群的人，一定都知道这位大人物，就是电商人妻。而且每一次，只要不管是 Instagram 或者是就是 Instagram 当机的时候，他的私讯就会直接爆炸，直接炸裂，因为大家就会开始狂私讯他，问他怎么办，或者是找他求救。而且电商人妻呢，他是从2019年开始经营电商人妻的这个账号，然后就在短短的88天之内呢，他的追踪数就从零直接到万。那他也现在也有在协助他的学员，因为他现在有线上课程，然后有协助他的学员呢，在18个月以内从6000多的追踪人数然后直接到100,000。所以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电商人妻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些还在社群上面经营他觉得大家有的一些迷思，然后还有呢，在不管是透过他的经历或者是在社群经营上面的一些小技巧。那我们就来欢迎电商人妻。
嗨，大家好。Hello
有没有感觉很威风？
什么叫很威风？
我平常没有在写 opening 的。
我刚刚听到你讲说只有我跟短有，
对对对，没有错。目前为止只有你跟 Dagi 有 opening， 其他人都直接就是哦，这样不行，
开始了这样。
其他来宾很抱歉，好了，我以后会认真写 opening。OK， 好。那我想要先问你的就是，一定每个人都会问你，就是要怎么增粉。可是我觉得问这个就太 low 了，因为每个人他们要增加粉丝人数的方式不一样。那我们先从一个迷思开始好了。你觉得你现在在帮很多人，不管是建建他们的账号，
对，
然后或者是看很多人不同的，不管是国内或者是国外，他们在经营的上面，你觉得最大的一个迷思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迷思就是大家觉得说我一定要做 IG，这个就是最大的迷思。但是因为现在其实你也知道嘛，网红这么多 KOL 然后自媒体，其实不是所有的平台都要经营。但是因为好像看到说哦，这个人很红，这个人在这边很红，然后大家就会开始很紧张说，那我 IG 是不是一定要？然后通常他们可能买课程的或者来上课，然后我看了看他的东西，想说 你根本不需要做 IG 啊。
等一下，这也是我的迷思耶。我为什么不用？你可以讲解一下吗？
因为有一些比如说他的领域就是很特别，他的领域在 IG 就是真的很难打到他的受众。
例如哪些？
有一些比较冷门的动画的创作者，
嗯哼，
对，然后他看的动画可能是比较属于某些向的，那可能在 IG 他就比较难找到共鸣，他可能在扑浪啊，或是在推特，或是在其他的平台比较有人可以跟他互动，在 IG 这边他就比较难吸引，所以这种我就看看，我就说啊，你不要花时间在这边好了，你就在这边做一个打卡点，可以让大家哦 tag 你或是什么这样就可以，就不用花时间在经营这样子。
那你除了研究 Instagram 以外，你有研究其他的平台吗？
我以前有，我以前什么 Facebook 啊，然后推特啊，然后什么 Telegram 全部都研究，就是因为一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哎，那我是不是要经营，然后我这个也要那个也要，所以一刚开始都有去涉猎。
对啊，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根本不需要，我都快把自己累死了。然后后来我就跟大家讲说 Facebook 的东西我一概不管，对，要不然就是经营社团的人他就会说、哦、我这社团发生什么事，然后什么就一概不管。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切掉也是下广告这件事情我一概不管。
怎么说
因为广告投放嘛，广告投放就是你要从那个 Facebook 那边后台，然后你要下广告要投放要刷卡这样子，可是因为它的那个漏斗跟它的原理真的太多太多，然后在IG 这边下广告又有点不一样，略有差异，然后就很烦。然后后来我就跟大家讲说下广告这个东西我就一概不分享了，就也不协助大家了，就是把这个切开，就完全做 IG 的这个经营这样子。
我听到你这句话我有一点就觉得哦，还好我今天有跟你聊我这几天，因为我其实我的 Instagram 已经我觉得经营算是有小小的成绩，然后我最近也开始有多放一点我的心思在 TikTok 上面、所以完全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我已经开始在，因为我 YouTube 也是现在 每周一定会更新嘛，所以我最近才正在打算吗才在正在考虑是不是要开始再好好的经营 Facebook， 因为我的 Facebook 是完全不用的。
其实我真的觉得你不太需要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有一个 Facebook， 就是让大家比如说讲到什么话题可以 tag 你，我觉得这个超级重要。就是有一些餐厅嘛，像有些餐厅他们就会说他们老板已经很忙了，然后没有空在经营 IG， 可是又想要行销，就要想要最基本的，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你就贴基本的东西在上面，然后让大家有 可以 tag 你，可以打卡，这样就好了。因为我觉得最可惜的就是你的品牌很厉害，然后你很红，或是有些网红很强这样，但是我们 tag 不到他。
有，那这样我有做到，我有放一个账号，就是粉丝专业一样，跟我的 Instagram 一样是 Membering with Peggy， 可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放，就是让人家可以 tag， 就有一些其他的账号，比如说他们找我去他们的节目或者是什么，
对
他可以 tag 我，然后还有让那个厂商可以下广告，因为我在 Instagram 上面，他们要从我的 Facebook 后台我去确认他才可以做嘛，所以我的 Facebook 专业唯一的用途就这两个而已。
这很重要，就是我觉得你可以让大家 tag 或者让大家打到卡，我觉得才能让某一些人满足他们的需要。
所以你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到说每一个都经营吗？
真的没有必要啦，因为我以前也会觉得我每个都要经营，然后我就有开那个推特，然后后来我推特我就在上面其实找不到一个我真的想要在那边做什么事情，然后你说发废文也不是，然后或是转贴一些梗图也不是，就是好像都摸不着边，所以我后来推特我就直接放掉，我就真的是想到我觉得我想要在那边随便发个什么我才开这样。
OK， 那 Threads 呢？是 Threads 吗？ Instagram 新的 Threads，
对对对，Threads 我反而觉得它是跟 IG 有点分不开，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有点像 clone 的东西这样过去。 对，所以我觉得它现在是在台湾是很有机会的，因为毕竟那个 IG 的负责人也直接点名嘛。
有，我有看你那个，你那你光是那一支 Reels 就100,000的赞超强。
我跟你讲，我直接蹭它。
没有，可是平常大家看到那个也不会特别去停下来看，是因为你分享他们才要看呢、啊。
没有啦，因为大家平常看是我觉得还有语言的差异，他们可能就是平常不会想说哦，这个东西我要去钻研或者我要去翻译这样子，然后我那个翻译的那一支也是因为他真的是点名台湾，然后因为官方负责人说台湾在 Threads 是一个很特别的案例，他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们台湾可以有这么大的话题性，这么高的流量这样子，所以就特别拿出来讲。
那你觉得像你现在在观察这些不同的平台上面，有没有一个是你觉得真的非常没有用的一个经营方式？
真的没有用的一个经营方式哦，你知道我每次要讲这种我就很怕被延上。
不会啊，因为以前很没有用的跟现在很没有用，跟现在觉得很没有用以后又可能都会不一样、每一段时间都会改变。
撇除个人喜好，因为有些人他就是喜欢我今天就是要在这边做什么，我今天要你不用管我这样，但我觉得撇除这些喜好的话，我觉得真的最没有必要的就是什么都想做。而且你知道我常常遇到人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会觉得说我今天可能同时身兼主持人，身兼比如说像你要语言的经营，他说那我需不需要把语言的这个账号做切割，我需不需要开一个新的账号。
来来回答一下要不要。
很多人问这个超级多，然后我觉得疑虑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有余裕经营，
真的没有
对，你再去做就好了，因为很多人他是根本没有办法顾及，然后或是他只做他的主账号，他另外一个领域账号他可能就放掉或是空掉。对，那如果真的是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再去做就好了。
好好哦，现在才开始多久？我已经回答掉很多个问题了耶。因为我这也是我最近，因为我现在开始 podcast 嘛，然后我就开始思考说，我是不是要再开一个 podcast 的频道，
对不对？很多人会这样。
然后，而且我之前其实有另外开一个小小的 Instagram 账号，就是专门放一些比较美照啊，或者是可能要分享美妆用的。我就想说，这样可以跟我语言的这个切割。
对。
可是我真的顾不来，因为我一个人要顾 YouTube、Instagram、Facebook， 很偶尔有想到才会去发一篇。
对。
然后跟 TikTok，
对，
根本不可能。
然后你知道吗？这是创作者像。创作者像跟粉丝像又不一样。你今天好多个账号的时候，粉丝其实会开始觉得说那我要在哪里跟真正的 Peggy 互动他会觉得说那这个是小编在帮 Peggy 经营吗，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就会有这种落差，他就不知道要追哪里。
好，那我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可是这样子不会让你的，因为像他们会说那个 algorithm， 你通常吸引过来都是语言的，那今天你如果发一个可能彩妆好了，或者是任何其他比较不是语言相关的，会不会这样子你的这个受众，你的 TA 就比较没有那么完整，所以才会想要再去开另外一个。
但我觉得这个通常啦，就是创作者自己的多虑，因为80%的人根本不在乎你这些事情， 对，然后我觉得现在也不是一个做分众账号很好的时机。
怎么说？
因为以前做分众账号我觉得很容易累积，比如说阿滴英文跟阿滴日常，它是分得很开，可是那个是早期还大家会觉得说好，我知道阿滴这两边他做的是不一样的事情，可是因为现在创作者太多了，然后粉丝会觉得说我要最近这个最近这个很烦。
真的真的，你讲到一个，就是我就是看到他他有分阿滴英文跟阿滴日常，然后所以我才想说哇，那我 Mandarin with Peggy 是不是要在一个分支出去，就是开始分享一些比较，因为很多人也会问我我的眼妆啊我的什么，我想那我是不是要分另外一个账号来专门讲这一些相关的，或者是就是我平常生活的一些垃圾话。
对，
好，今天目标非常明确了，我现在知道下一条路要怎么做了。好，那 回到刚刚要问你，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什么是最没有效的一个经营方式，好，怎么样可以避免你不会被延上呢？我们现在就来打脸自己，有没有过你觉得这个超没有用可是还是很成功的账号？
哈，我觉得超没有用还是很成功的账号，我其实觉得不是说超没有用，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什么兴趣，就是最近在那个 Instagram 上面很红的那个在学校偷种树的那个账号，就是他拍 Reels 然后在学校里面偷偷的种东西，对我这个35岁的人来说好像没有兴趣看，可是他真的大爆红，他现在就是好像10万10万在成长，好像不到一两个月吧就已经累积不到20几万粉还是多少了。
看一下看一下我看一下，我不知道有这个东西耶。
超厉害，然后每一个人都跑来跟我讲说哎，人气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在学校偷种树的那账号，然后而且我觉得他最屌的是他直接告诉大家说我不接受商业合作，已经打破所有我们就有创作者的那个认知，就说好你今天就是光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然后在学校做这个，然后你的成长这么飞速，然后你还不接受商业合作，
就是真的是可以这个送而已。
对，而且好像他可能是未成年吧还是什么，这样高中生
他有露脸吗？
没有，就是在学校然后种，而且他剪辑的那个步调也不是按照我们传统认知的那种方法，
节奏很乱是不是？你说的是
节奏比较随意
哦，
很厉害。
好，
所以我那时候瞬间我就觉得说完蛋了，我快要跟不上时代。
你有去偷偷看一下他 TA 是谁吗？就是按赞的这些人到底是？
当然有啊，而且他在 Threads 也是超红，就是大家都在讨论，而且是我觉得我要研究他的 TA 反而还研究不出来，
而且封面也没有在管你的耶。
对啊，他现在多少粉了？
现在22万5千，
而且他才开没有多久而已。
欸，我们认识的很多人追踪他耶。
对，
所以其实大家真的不用担心耶，因为很多别人成功的方式不一定你用的有效，
各式各
对，或者是大家本来觉得不会成功的方式，可能你有一个自己的风格，你自己做出来就会杀出另一条路。
对，没错。
哇，欸，他那个数字很惊人耶，欸，
很惊人啊。但是而且在他前面其实有很多类似的账号，什么每天在各个地区发个50块然后让大家去找，或者是什么滴水穿石啊，或者是什么
什么，
就是他每天滴一滴水然后让看什么时候那个石头会被打穿，这样
每天发一个 update 这件事情吗？
然后每天发一支影片就是滴一个水然后看这个石头什么时候会被打穿
啊。有人看？
有。然后前面已经很多这种类似的账号了，然后直到这一个真的是大爆红。
哇，大家真的是很闲耶。还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在意节奏，就是觉得节奏要紧凑一点，然后结果突然有一个是放那么慢的，所以有跟大家做出一种很分众的感觉。
我觉得因为他真的是非常的真实，你刚刚看到他没有做滤镜，也没有做什么节奏，也没有做对拍，
对，
然后很真实，就让大家回想到哦，我在学校的时候也可以搞这个。
对
对，
真的是完全大家现在在意的事情他都不管耶。
对，完全不管。
好厉害哦。太神奇了。
超级厉害。
我想要来问一下有关你自己个人的。
Okay，
就是你现在的主业是什么东西啊？
我现在的主业其实就是电商人气这个自媒体是一个主业，然后我们有做跨境电商，跨境进口的东西，然后还有做那个 ERP 系统的导入，这样子。
ERP 系统是什么？
对对对，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它其实很多种应用，可是我们最主要的是，比如说我们做电商品牌的进销存系统，或者是做那个传产的物料管理、专案管理，或是生产管理系统，就是那种很传统的系统。对对对，
我觉得越是传产越需要，因为他们越没有很有一个系统的把这些东西可以 key in， 然后来就是比较系统化做这些事情。
对对对，
这个系统是你自己开发的吗？
这个系统是我先生，然后他直接代理那个比利时的系统进来，然后直接做开发，因为它是 open source 的系统，然后大家都可以用，所以他就在上面去做那个客制化啊、模组啊等等的。对，
那你在这个之前我有看到你是做媒体。 媒体是什么什么类型的？
那个是我还在上班族，然后因为我本身就是本科系的这个学生这样子，所以你以前有去做实习啊，然后实习以后就直接去上班这样子，在报社，然后跟新闻台，然后跟电视节目都有做过各式各样的工作。
在那好，因为电视节目很广，你在电视节目里面是做什么什么哪一个部分呢、啊？
那个时候是我去做实习，然后是做执行制作。那执行制作的时候，我想说啊，因为电视台是不是可以做 key 字幕啊，或者是你知道这个看录影现场啊什么等等之类的，没有，那时候是专门帮大哥大姐买便当。非常年轻，十几年前的时候帮大哥大姐买便当哦。
那在报社呢？
报社那时候是做投诉爆料专线，所以我们那时候非常忙，然后一天要整理大概两三百则的短新闻稿。然后你就是大家你接投诉爆料一边，然后你电脑要看大家的那个投诉爆料信件，一边要接电话，一边有那个传真，然后一边又有可能自己现场跑来投诉爆料的人，然后你就要整理这些东西，然后再发给各线记者看他们觉得说这个东西有没有值得去跑，这样
跟我的想象完全不一样。我本来的想象，因为我看到媒体，然后看到好像有公关业，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哦，其实是这些工作给你的经历，然后让你对于这些在社群媒体上面的东西更敏锐，因为你可能就都是接触这些人。
对，其实是欸，因为我们那时候要做投诉爆料的时候，你真的要很快的去判断，而且你要自学能力非常强。因为我那时候有出过一个很好笑的 trouble， 就是有一个政治人物，他直接打电话来我们公司，然后直接说我要澄清你们写我东西是不对的，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那时候因为非常年轻，然后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他就说我是那个某某某，你们写我不对，我要澄清。我说哎，请问你是？他说我是某某某。我说哈，谁？
本人啊。
对，是本人。然后我就超糗，然后我就跟我主管说有一个先生他说他是某某某，然后打电话来，然后他们就好很紧张就开始处理。所以那时候就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就知道说你自己一定要先学好，然后不能在真的要应用的时候出这种 trouble 这样。
那你在公关的时候做的是哪一些方面呢？
我们那时候是做广告监测，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是很久十几年前了，是做平面广告的那个监测，就是你要翻所有每张杂志，然后就是美妆杂志，然后去看美妆杂志里面你们公司负责帮忙的品牌有没有露出，那露出它如果露出这么小一格这样子的话价值会多少，然后你去翻翻翻每一页，然后它总共露出多少，然后再去结算它跟竞品两个人之间的差异在哪里。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对你现在很有帮助？
非常有帮助。
这个也因为我之前也在公关业，然后我们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舆情监测
哦，
所以我现在也会做这件事情，就是有点像把我以前会做的事情然后现在带来做。我觉得这个是算是对我现在最有帮助之一，我不会说唯一一个，可是是在我现在在做社群媒体上面很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也是，所以我那时候看到你有公关，我就我就很想要问你说到底你做的是什么东西。
对，
广告监测。
对，而且那时候一个东西都不能漏，就是即使他们只有提到一行字，你产品没有露出也要。
我每次被骂死的就是我都漏那种小小条的，
千万不能漏。而且你会觉得说你已经检查很仔细了，你主管比你更仔细，
为什么？我就觉得他们到底怎么做到？我已经觉得我每一个每个关键字都下去搜了。
对对对。
然后我就觉得哦，今天完美，今天我一定每一则都有给到他，
他们还是可以。
对，我想你到底怎么做到的？
这就是你知道年轻跟江湖的差异。
而且他给我，我就会问他，我说：“那你到底怎么？你用什么下去搜？因为这几个关键字我都搜啦。”他就说：“那你就要找更多关键字。”
对，他说：“啊，你就这样就好了啊。”然后就说：“啊，原来
真的，真的，真的，啊、你懂？没有错，没有错。我那时候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样子。那你中间从你那时候结束这些媒体业，
对，
等到你开始决定。”要做
自媒体嘛？
对，这个中间你是不是有一个 gap year？
有，
你这个中间做了什么？
很好笑、哦，你要知道吗？
当然要啊，我都问了，就是我要知道。
我 gap year 跑去结婚，
没有没有做其他的事情吗？
没有没有没有，就结婚。但是那时候还有啦，就是有接一些案子这样，但是最主要就是去结婚。
什么样子的案子？
那时候接的案子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广告公司他们要发广编稿，可是广编稿他们不想写，而且当年也没有什么叫 ChatGPT 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写手可以帮他们把客户的广编稿写出来。
所以这个有 给你一点启发，让你开始想要往这接下来的这个媒体这边开始做吗？
有啊，因为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些产品要这样子写才能引起大家的注意力，原来下标要怎么样，然后才会吸引大家的目光。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我非常的在行，因为我一天可以写就是好几十篇稿，然后这样发出去，然后让客户去选，然后再去过。因为客户选完，你还要给媒体再过一次。
等一下，等一下，好几十篇稿，你是说你同样一个产品，你写不同的版本给他，让他选其中一个哦？
对，然后可能你当天就要写好几支不同的产品跟好几个不同的品牌。
那你这个中间的练习你是怎么练习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从一刚开始在媒体业开始练起来，因为那时候就要动作很快。
对
对，然后但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实际说要做什么中打训练、英打训练，但是你就自己慢慢慢慢练起来，就是很快很快这样去做。
真的，我现在也是，就是打字会很快，然后你脑子要动得很快，然后也是同时我可能今天要给两个脚本，然后同时我还要剪一支片，今天晚上要上一支片。
没错，
我就很好奇为什么，是什么原因让你开始想要做电商人气的这个账号？
这个东我真的很多都是因缘际会，因为我那时候就有结交一些在新闻业的好友这样子，然后大家就会讨论说，那个时候是一个台湾新闻业转变很关键的时期，就是各家要开始做 Facebook， 然后才有小编这一件事情出现，就是那一个时期，然后大家在讨论说，哦，我要怎么样做，然后那个时候成长骇客又很红，大家就说那我要怎么样得到流量，要怎么样的去那个得到大家的互动，然后所以大家就开始研究这件事。所以我就很好奇说，大家都在做 Facebook， 那为什么没有人管 IG 呢？那时候大家还觉得 IG 是一个就是很儿戏的一个东西。
对，
对，
那时候好像尤其做很成功是全联做的那一系列，
哦，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的 Instagram 大家比较像是偶尔闲闲的发一张很随性的照片的感觉，没有人在认真很认真的在有系统的经营这个东西。
没错，当然也是从国外开始，国外发现说，哦，原来 Instagram 这个东西它对于时尚、对于美，然后对于这个产业里面有些东西是有话语权影响的，然后后来才渐渐开始在台湾有网美的出现，然后有一些部落客他们是从部落格然后开始移转到 IG 这边来。
对对，因为像你还蛮了解，你会去测试一些新的功能，
对，
或者是有一些怎么样的行为会去降低你下一篇接下来几篇的触及。
会，
你平常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怎么开始怎么去观察到这些东西的？
多数时间我自己去做，但是也有很多时间是后来变成网友他们会自主的提供你，或者是他会告诉你说，欸，我今天实测了这个，我跟你说结果，然后或是我今天发现了什么，然后我提供给你，或是有一些在媒体业的朋友他们也会主动就想已经联想到说，哦， IG 我就是找你，然后跟你分享这样子。
所以你其实有事没事就会一直试试这个新功能，然后看看这样会不会影响。
对，
哇，也很忙欸。
很忙啊。
那你现在还会每天去看那个 Kardashian Jenner 他们的账号吗？
我觉得你说 Kardashian Jenner 很厉害，因为大家都不会再讲后面那个 Jenner。
哦，只会讲 Kardashian，
对
不对？
但是我觉得最厉害的是 Jenner，就是 Kylie 他们两个人的账号。
怎么说？
Kylie 跟 Kendall， 因为我觉得他们是非常有计划在经营他们的内容跟他们的现实动态。
可以给我一个比较明确的例子吗？
我
觉得比如说你有观察到什么样子？
比如说凯莉好了，凯莉她大家会有意无意的在她的现实动态期间就发现她会很给你很多可能会逾矩的讯息。
例如什么？
比如说就是很多更性感的东西，或者是更怎么样的东西，可能她在拍照时她会一手托着奶然后怎么什么之类的。对，但是他们不是说，哦，我今天就是要故意，我今天就是一个风骚的女生或者怎么样，他们是很故意的要给你这些讯息。他们在给你这些讯息的时候是，然后后面可能会推出一个产品，然后就会提醒你说，哦，我们女性的身体自主或者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你就会那个时候你就会被接受到说，哦，原来好像是这样。
Kim 没有吗？他也是很爱露个屁股。
Kim 也很厉害，我觉得他比他几个妹妹更厉害的一点就是他更知道，因为他已经老江湖了嘛，他更知道怎么样去运用产品然后跟他自己的社群去做结合。像他之前不是出那个奶头内衣吗？就是他的内衣是有G2的，
哦，对，
有奶头，
对，
对，
对。
然后那时候大家觉得说怎么可能有这么荒谬的东西出现，
你要内衣就是不要露奶头，你还做一个内衣然后把奶头坐在那边。
没错，然后大家刚开始想说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于煽情，然后可是一上架就卖爆。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因为他提醒了很多可能乳癌患者或者是身体有残缺的女性，他们想要重拾自己的自信跟美的时候，他们就需要这个内衣，所以那个时候一上架卖到炸裂。 我跟你讲，我这次去我要找找看有没有这一间。
哇
很厉害、
欸、好聪明哦，
非常非常聪明，
因为每个人会往情色那边去想。
对，可是你往情色的方面去想的时候，大家已经开始注意到他了。
但其实他后面包了一个感觉很有意义的一个话题在里面。
没错，而且确实那个东西是有帮助的。
怎么什么意思？
就是对那些他可能是癌症患者
哦，有切除掉了，对不
对？
对，所以
确实对他们确实有帮助，他们确实想要这个东西。
他后来有找这些人来分享或什么的吗？
我记得好像有。然后那时候他们做了一系列的 campaign， 然后后来就是变成说你要意识到你的身体自主，然后你可以怎么样掌控你的身材，你不用因为别人的目光或是别人的投射去定义你自己。
欸，很厉害耶，
想买了对不对？
因为很多人会在 po 他们的美照或者是有一些身材的照片的时候，纯粹就真的就只是纯分享身材。
没错，
虽然说我自己也有被骂过，就是因为我之前有一支是我露我的肚子，然后我就只是要跟大家说，就是你在很多的美照后面你会看到的是你会看到的是这样子，可是其实我们都还是有肚子，还是有成长纹，还是有什么。可是我就被我朋友呛说，看啊，你在里面那么美，在那边叫人家爱自己。我想不是啊，可是我真的是很认真的在露我的肚子，就是我最后的用意是要这样子。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分享的美照可能都会让大家觉得说，哇，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可是我不行，
压力很大。
对，可是我只是想要把我也不能说丑的一面，我很真实的一面也分享给大家看，说这只是你们没看到的样子，可是其实我也有这一部分。
没错，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家族的人就很知道这一点，然后他们在商业上面然后跟在社群上面做的一系列的操作都非常厉害。
所以你现在还是会定期去看？
每天必看。对。
但你觉得他们是什么样的原因可以让他们，其实他们在名声上面还是蛮多负评的，可是还可以那么屹立不摇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也是成名的早啦，然后一定是在欧美他们有一定的地位，然后他们才可以去做各式各样的操作。所以我觉得是很适合一些，比如说你现在在市场上面已经有既有的名声，然后你想发展产品或是发展自媒体的人，你就可以去参考这些成功经验。
既然讲到刚刚我们有说很多人他会觉得你只要露露身材或者是可能卖美就一定会有流量，因为我现在有看到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有二十几万三十几万的追踪，可是他的互动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对，
那这样子他们可以怎么救？不是我，不是我。
你不是，你不是。我觉得这种他可以怎么救，其实很多人会说，那就变成刚刚我们一开始讲的重点，是不是要经营另外一个账号？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觉得说，他平常放美照，然后吸引 80% 都是男性的受众，那他要怎么扭转这个观念？他要怎么样开始做铺陈？然后通常遇到像这样子的学员，我就跟他讲说，你就直接做就好了。
直接开一个新的账号吗？还
是
直接在原账号？
对，直接在原账号做你想要做的经营就可以了。他说那这样子会不会大家不想看，或者是原本的这个 TA 他会不见？我说但是你发的东西只要想看的人他就会看见，
而且你会吸引进来新一批的 TA。
没错，你会直接换血。所以后来我就跟很多人讲说，你要做什么你就直接开始做。那你直接开始做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会开启跟不同的受众的对话。当你开启对话，比如说有人跟你互动，问你说：“哎，这个东西哪里买啊？”觉得说你的这个理想很不错啊，什么什么之类，你就开始知道说，好，你有在吸引对的人了。没错。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大家会有的一个迷思，就是别人做了有效的方式，你做了就一定有效吗？
通常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像之前很前一阶段的时候，很多人在做那个大补贴，就是
说这个我不知道。
有一段时间是大补帖之乱，就是很多人开始做大补帖，说你要追踪我，然后分享 tag 几个朋友，然后我就把这个补帖传给你，你就可以下载这样子，然后就获得涨粉一波。那个时候也有非常多的品牌跟账号是借由这样子的方法，就是爆红吸引到流量，然后后来才开始慢慢经营他的自媒体，也有。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立基在于你对你自己的领域内容很熟知，你知道你自己擅长什么，跟你可以操作什么，然后你去做这样的方法，就是借势成长。但是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就没有办法。
那如果这一波起来，你是不是还要继续又补着 一些后面的行动，才有办法让这个热量不是热量，热度让这个热度一直保持着。不然你可能，因为我看过很多人是抽奖的时候，或者是可能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分享或 tag 几个朋友，
对，
这样这一个那一篇贴文起来咯，可是后面的又还是又在掉下来。
我觉得掉下来是一定的，因为一定会有人他是为了说他要拿东西而来。
对，
然后退粉潮我觉得这个是个人不用太在意，因为你做的这件事情本来就应该会有这样新陈代谢的结果，但是我觉得后续的热度还是必要。所以后来会看到很多那个当初的补铁行账他们也开始做短影音，开始做短影音的教学，或者是开始做短影音内容的给予，这样子慢慢把热度维持在一定的那个量，然后他们才慢慢开始做变现。
我刚听到一个重点，退粉潮真的不用在意吗？
真的不用在意怎么了？
我每天会去认真看掉了几个掉了几个、oh. 然后如果那一天突然掉很多，就算呢我那一天我有过那一天就算涨了10000多，可是掉了700个，我就想这700个怎么走的。
我以前也会这样，我以前也会看每天的那个波动，后来我就觉得说，因为第一个啦，当然有些是那种僵尸粉，他们是跟着人潮来的来追踪你，然后有些是假粉，或者是他有很多小号来追踪你，
嗯嗯，
然后他们一定时间被砍掉是正常
哦，对对对，因为我记得 Instagram 还是 Facebook 现在都会去清那些假的账号，
对对对，定期会清假账号。然后我也觉得说，后来就发现如果真的不喜欢你的人就真的不用留，你就专注于跟 你喜欢你的人对话就好了。
这个我最近有在调试，因为之前会有一些人会还特地 tag 我或者是私讯我告诉我这件事情，说我之前本来很讨厌你，所以我退追踪了，然后可是最近又看到你的什么影片然后又回来了、哦、然后我就觉得、你这告诉我你是要我开心还是要什么，
特别通知、
哦、好谢谢这样子，或者是对，或者是他要退追你以前他会传讯息来跟你说我看到你的什么，实在是因为你太失望，或者我实在觉得怎么样，所以我就我决定要退追了。
对对对，我也会收到这种，就是说他们会觉得说我在 Clubhouse 上面讲脏话，他们对我非常的失望，然后就直接退粉。然后我心想说，但是这才是我啊，你们之前把我想象错了。
嗯，对。而且你想要，我后来的调试就是，我觉得其实我想要留下来的是真正喜欢我真正样子的人，
对，
而不是好像你们自己想象出来的我的那个样子。
对，
嗯，而且你的时间到底有那么多不值钱？你通常你看到不喜欢的东西好了，你就不会吃，
就略过啊。
对，然后你都已经不喜欢，你要退追，你还要觉得你有那么重要到你要来留一个言告诉我说，
要分手要
讲一下，对对对。所以你还要跟我说一下你希望我做什么，
代表他们对你是真爱啊，要分的时候要提醒一下
哦，还是希望你注意到一下说你这样子我要走了，
对，他们可能想要跟你对话，对对对、
哦、OKOK、okay, okay, 好好好好啦，那希望有机会再见咯，那不然我要怎么办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也很好奇的，就是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个迷思，可是 Hashtag 到底有没有用？
Hashtag 已经正式真的是濒临死亡了，
谢谢谢谢。因为现在很多的客户在合作一些文章或是影片的时候都会要求好多好多的 hashtag
哦，没关系，我等一下再跟你讲为什么他们要要求。第一个是官方的负责人也说了 hashtag 现在就不是万灵丹，他顶多是给你说教育平台的机会跟教育机器人说你这篇贴文里面有什么，
这个直接放预告前面谢谢。
然后但是我跟你说，有一些客户他为什么会要求你说哦，你的现实动态里面要 tag 这个东西，或者是你的贴文里面要 tag 这个东西，他们是方便去追踪这个东西的成效。
OK、好，我自己的在判断这个东西有没有效的一个方式就是很简单，我自己会不会去做这件事情。
对，
我从来不可能会去找一个 hashtag 叫做什么什么最棒持久粉底，或对不起、我不是，我没有特别针对谁，我只是在思考我自己平常在使用社群上面会不会做这件事情。你绝对不可能去打这一串字然后上去找 hashtag， 只有可能我今天要去巴厘岛玩，我会打 Bali， 我会找他的 hashtag， 只会这样而已。所以每次他们要我一个乐乐等的一串 hashtag 的时候，我就想说好了，我还是可以给你，只是 我就不知道我需不需要跟公关说其实这样真的没有用。
你们知道现实动态他在 take 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让比如说在你提供洞察报告的时候，他就看后面有多少人去点了这个 tag， 然后他就开始评断说这个 tag 哪一个有用哪一个没有用。对， 当做他们下一季度可能要命名的参考，或是下一季度 campaign 的参考这样子。
所以我自己其实也可以从后台看到这件事情。
可以，你洞察报告你就可以看说你今天这则限动你 tag 了这么多这个 hashtag， 然后有多少人点进了哪几个账，哪几个 tag 这样子。
因为像我只会去看那个 links， 有多少人点进去那个连结里面、
哦、对对对对对，
那个是我洞察报告会看的。然后还有有多少人留在上面，就是我会注意的是这几个。
对对对。
那另外一个是大家现在很喜欢办抽奖。
对，
我只是提出我的疑问，你帮我看一下我讲的说法是不是对的。
好啊，
就是抽奖可能是在这一篇贴文它的触及率会增加，但是我印象中好像是你之前的书里面有提到过说你这样子会影响到你后续的这些贴文的触及。
没错，因为这个是官方的社群守则里面直接有讲到，就是诱导式这个诱饵这个东西，互动式诱饵这个东西他们不推荐，然后他们也会降低这个触及，但是还是非常非常的多人用，因为他对于一时要引来流量这件事情很有效，但是后面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账号可能在贴什么东西那个触及就是很低。对，所以我通常都建议大家就说，如果你真的是一时想要做这件事情想要灌粉的话，那你就做没关系，但是如果你是真的想要进行一个有效的赠奖活动，那你就做有奖征答。
嗯，什么意思？
因为有奖征答它就不会是说哦，你今天大家都要说什么什么东西要在下面留言，
对，
而是真的是针对你的问题，然后他会做出进一步的动作跟思考。比如说你大家知道我是哪一天生日的吗，他们就会去查，表示他们是对你真的有兴趣，真的有互动，然后才去做这件事情。
那有奖征答是你也是从有答对的答案里面来抽人，是这样子吗？
比如说前三名答对的，或是前几名答对的这样子。
哦，好，因为你讲的这个我是非常非常有感，就是你只有那一篇的触及率突然冲起来，
对，
可是真的你后面几篇，而且不是只有你的贴文本身哦，是连限动都突然那几天掉下来，
掉很多。
对
对，
我想说这怎么了？而且我都是在，因为我会看我自己后台的数据嘛，通常可能我的追踪的人他们都是礼拜几的互动会最高，或者是一些什么时间，这个我会去观察，那我就是按照我本来正常的发法，就这时候发绝对不会有错的。
对，
结果那天还是出错了，所以我一开始没有想到是这个问题。
哦，
对，是我后来看到你有那本书，就是在告诉人家这个后面的一些方式的时候，我才发现到说，嗯，原来是这个原因影响到我的后面的触及。
对对对。
哦，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现在很多厂商在找我们合作的时候会在问说你愿不愿意办抽奖。
对，
原因就是因为他知道有一些创作者会不想要办，因为不想影响到后面的触及。
没错，像我就是从来不办抽奖，我都是说有奖征答。
好，我要去认真思考一下接下来的路。可是会不会有些人也很厉害就可以把那个演算法玩坏？
可以啊，
像 Mr. Beans 超强。欸，
没错啊，他就是一个啊，然后还有那个在学校偷种树的那个啊。
哦，对，那个也是把演算，我觉得这些人好厉害，就是他已经完全绕过演算法，演算法已经察觉不出来这个是什么，然后还是可以让他继续的成长。
但就万中选一啦。
对啦，对，确实。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有没有哪一个经营里面的事情是很多人其实没有注意到，可是其实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一刚开始你可能开新账号的时候，你可以尽量频繁的日更这件事情，但是因为很多人他们都会觉得说我今天要准备好然后我再发文。对，但其实很多时候是不需要，
因为大家不会其实那么详细那么 details 的去看你每一个细节。 对， 对不对？
每一个细节
真的。欸，我这件很认同，就是我现在开始有把发文的频率降低。以前的时候我有一阵子，就是我刚开始做频道的时候，我真的有一阵子就是每天日更日更，而且是日更影片哦，不是一个贴文。然后那个时候错误百出，我所谓的错误就是比如说那个我的错字就会很多，因为我打得很快，
对，
然后剪得也很快，
对，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的错字会，大家会在底下留言，就是可能错别字啊，或者是什么这一类的，就是那些小错误很多。可是现在开始，因为现在还是有错别字，但是呢，就是我现在会比较久才发一篇，是因为我已经把这整个流量有冲起来了之后，我就会开始放慢脚步，我会希望我在发文的时候每一个影片的 质量是比较好的，
对，
而不是为了冲那个量在发文。所以确实其实在每一个阶段的时候你经营的方式都是要改变的，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像我现在也是常常跟我的受众讲说，我现在基本上没有在看洞察报告了。以前那个 IG 限动的数字不是都会在左下角出现吗？
对
对。但他现在变成说你洞察报告要拉起来才看到说，哦，你这篇那个限动触及多少。但我现在基本上没什么必要我都不看。
为什么？
因为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看了会让我有焦虑，为什么今天这么低，为什么今天就是这个数字跟前几天不一样，或者是我做了什么事情这样子。
可是你不会觉得你要随时去观察，就是现在你是不是做了哪一步，然后你要做什么调整？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成长中的一些品牌他们需要做的事情。但是因为像我现在就觉得说，因为已经达成到在社群经营上面的某一个阶段，然后就不需要再去做这个了，就是把重心放在其他更重要的地方。
例如什么？让我转移一下重心，因为我现在都还是会一直很认真的看。那如果比如说平常一天，比如说限动好了，七八万人看，今天突然一万多，我就想今天怎么了？今天周末欸，或者是可能今天这个时间点应该是要有人看的，怎么会突然间一万？我会很紧张欸。
对，那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已经经营到超过中阶段的创作者来说，我觉得现在就是把你自己，可能有些人会专注在变现模式，有些人可能会专注他要做什么样更精进的企划，或者是你今天想要给大家你什么样的形象跟身份。因为后来我变成转变说，我不再去一一研究说每一个东西对社群来说很重要的点，变成说我是出现然后让大家可以可信任的一个对象。所以后来厂商找我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你的形象很好，你是大家值得信赖的人，所以我们会找你做这一则广告或者什么什么之类，就慢慢把自己转化成另外一个形象。
嗯，好好，我觉得我今天回去要很多自己先消化一下，就是调整我自己的路，因为很多东西是我到现在还是会很纠结。
你不用紧张啦，那个七七老大都说你现在的短影音流量很好啊。
现在、
啊、很好啊、
欸、现在这样不代表一直会这样子，所以我一直都会很观察，如果有掉下一点我就想我哪一步做错，我又要做调整还是什么之类的、啊、好，可是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是其实很多的不管是整个趋势、或者是 Instagram 上面甚至是整个社群平台上面其实一直在转变，所以很多东西是以前套用没有办法，以前套用有效，现在套用不一定有效了。
对，
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现在有一个课程，你会开始更新里面的内容？
没错，因为我现在的课程，我那时候真的是承诺大家说，我要把这个东西教好，然后你们这个几千个人跟着我的人，我一定会让你们满意，这样子就是。不是全部都满意，但尽可能的满意、后来我就想说，那因为 Reels 这个东西它就是真的大家现在都在讨论，那你要重新开一门课程去说这个呢，还是你就是直接更新你的课程，然后让旧有的学员都可以免费的再学到新的东西。后来我就想说啊，就是让大家免费的去学就好了，这样子。
你上一次开课是什么时候啊？
上一次开课是2021吧，就是这个线上课程旧的课程。
OK， 那你里面更新的是说你把它整个都有更新，还是某几个章节里面重新 update？
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有更新，然后更新的可能是在这边加个备注说，哦，这个东西不适用，或者这个东西怎么样。但是最后面是整个新增了一个章节，就是新增章节就是有 Reels， 然后也有新的经营模式，然后也有教大家怎么样去检视自己的内容，这样子。
很像 iOS 更新，就是你买一次这样的课程，然后后面就是跟
游戏又更新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跟现在的那个状态不一样的时候，又有一个新的更新，告诉你现在是哪些模式是有效的。
对对对，
好，那我有看到里面一个我非常好奇的是叫做账号渐减。
对，
什么是账号渐减？
账号渐减就是我那个时候设定了五个可以让大家自我渐减的面向，然后那个面向里面我就教大家说比如说账号的识别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做，你应该要设定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你可能会比较好做曝光，那你有达成的话你就在你自己的雷达图上面去做 check， 你就不用再一一的找老师去帮你渐减或是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所以你的这个课程里面它其实是有一个表格，你可以自己一个一个去 check 说检查你自己现在的状态。
没错，
适用的是好，比如说像是他现在正要起步也可以这样做吗？
我都一律不建议正要起步或是还没开账号的人来学，因为里面已经讲了很多既有知识的东西，那、啊、你如果没有做过你真的就听不懂。
很像 MBA， 很多大学的 MBA 是你没有出过社会不让你进去的，你一定要先出社会历练过，你才知道，你进来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东西。
没错，可是还是有很多人不信邪，他就觉得他就是要买，然后买了以后他真的看不懂，然后把我课程给四星。哇我什么意思
已经跟你们讲过了，自己要先去 run 一遍之后再进来买课程，不要自己什么东西都不懂然后进来在那边说啊，我都听不懂好不好，
四星
四星已经没有很坏了。
那我觉得说他，而且他提出的问题就是他真的是看不懂的问题、
嗯、OK 好，那有没有办法你帮我鉴检一下我的账号，然后帮我看一下我现在的状况、哦啊、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或者是要调整的地方。
可是我真的觉得你现在的账号已经很厉害了耶，就是你真的，我有偷观察，就是你在很短的期间内靠 Reels 然后成长了好几万。
那个就是我那时候真的每天很认真的日更。
对，
你讲的是那一段时间吗？还是最近？
从那段时间然后一直到最近的 Podcast 露出，这段时间成长很多吧。
对对对
对,
对,
对啊对啊对 啊, 对啊，我觉得很厉害，因为我自己在那个就是滑的时候都会出现你的影片。
这个其实就是跟你的课程很大的一个关系，就是以前有用的东西现在不一定有用了。
哦 对, 对, 对，
所以我那一阵子日更有一阵子真的冲一波起来，冲超快、嗯嗯嗯、然后到有一阵子突然就停滞了。
对，
就是这应该也是很多人会遇到的问题吧，就是你某一波把你的账号冲起来了，对对对，可是有一阵子开始就是整个停住，而且不是只有停、欸、甚至有一点开始下降一下。
下降 对,
对,
对，
我那时候很慌，所以我就会开始想说我还要做一些哪些事情。
对，
那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的整个账号就停滞了、嗯、你会建议他做哪些事？
如果真的是账号停滞的人，我真的是建议他不要再那个碗里有的还看碗外的，就是先把你既有的粉丝先顾好，看你是要做这个就是做专区呢，跟大家开始做讯息的互动，还是你要在私有的社群跟大家聊天，就是先巩固好你的铁粉，增加铁粉，然后再去做向外。
可是如果我现在触及率就是低呢？我现在不管做什么事情就没有人看到，就像你在那个限动上面，嗯嗯，触及率越高的会一直往在前面。
对对对，
很好几个你就是即便有追踪，可他永远都在后面，你其实看不到他的。
对对对对，
那这种你要怎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往前一点？
当然还是有啦，因为像现实动态跟贴文他们都是有演算法可以去那个遵循的，比如说这个现实动态的演算法优势就是互动。
对，
所以互动有哪几个指标呢？回复、转发，然后还有按爱心，
那个选，
对，
ABC 选一个。
对，没错，就是回复、转发跟爱心。所以你就是可以引导大家说，如果你喜欢我的这个限动，你可以帮我按爱心，或者是我今天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让大家很开放性的在下面传私讯给我。当你的这个互动数变多，即使你的观看不高，你还有可能会排位越来越
往前，慢慢的
往
上。 OK
没错。
好，那刚刚如果是硬要在我的账号里面找出一个问题、
硬要的话，我觉得是文案的部分啦。
我知道这一点确实是我现在的弱点、
哦、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因为我觉得像你的账号已经是属于公众人物的账号了，嗯，那属于公众人物的账号的时候，就是排版其实都不用太去管它。
我从最一开始都没有在管
就是排，因为你之前还有做那个嘛，有黄色那种语言教学的那种版型。
对对，
但是后来没有。
对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公众人物账号其实不太需要去顾你的版型如何，但是呢有一个比较需要的就是你的文案整理要稍微清楚一点，就是分段，因为它的整个框就只有这样。
我会几段格放在一起，对不对？
对，那你要做一些分段，或者是让大家更容易的条理的去吸收你的东西。对，
这个确实是我自己知道，我这个是我现在很不足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就心里想说两个问题，就是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大家一般看影片可能看完你不会那么认真去看文章，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啊算了青菜了，然后就
大家，我跟你讲，真的在乎的人他会很认真的去看你的文章，而且他会从你的文章里面然后可能去购买产品或者什么之类的东西，所以你的文案是针对铁粉而写。
哦好我有时候随便到只写两行、欸、
哦那也可以啊但就是最主要还是依照你的贴文里面的内容。
然后另外一个，你刚刚讲到说我以前会做那个黄色的边边、嗯、然后做那个、嗯嗯嗯、后来不做就是因为那真的没有用，所以我就觉得、哦、我不要浪费时间，那做一个好久耶、欸、
你看我是不是有在看你的东西，
好好好，
有在研究，
真的真的有OK 好谢谢你好了，那所以如果我请、嗯、如果麻烦你帮我建建账号，你会 告诉我的是这个吗？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东西要注意的？
我目前的话就是这个，然后如果真的是比较有主题性的，比如说 podcast 的访谈或者什么的话，在一大区里面可以让他做一个封面。
哦，什么意思？这我没有听得很懂。
比如说像七七老大，他影片就有两个，然后这样子排列在一起，
对，
对不对？那但是比如说我今天是想要听一个重点而已，那我要看这部还是这部？而且有些人他的那个影片是没有办法滑时间走的，
嗯，
就可能要耐着心把这些东西看完，然后看完就觉得这部不是我要的，然后又要看另外一部，久而久之我就觉得好烦。
OK， 对，好，所以我应该要再抓另外一个重点放在封面上面，而不是让两个感觉很相似。
对
，OK，
然后可以让大家说，哦，好，我今天要听的主题是这个，那我
交配。
对，我要看交配这一集，我就看这个。对
，OK， 好好。那最后最后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你的社群经营上面，然后不要很执着的，或者是可能有一些地方你要再多花一点心思啊，或者类似这种，有没有一个你觉得是大家很常问你，然后你同意在这边回答，才不要一直去反他。
我觉得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不要有太多的焦虑，因为现在很流行的就是 AI 自媒体流量变现，然后这个东西听起来就是哇很炫炮，又是 AI 又是变现，好像跟你的钱有关，你不抓住都不行。
到底什么是 AI 自媒体？
AI 自媒体流量变现就是很多人他会说，哦，我今天利用 AI 然后来做我的内容。
哎，对，我最近听过好多人是这样子，可是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他们可能会用一个程式，比如说我今天录我讲话2分钟的画面，然后这个 AI 可以帮我生成100支我自己在讲话各种不同主题的影片，然后或者是有 AI 配音这些东西，我可能只要写几段稿子，甚至我的稿子只要写一个主题，然后给 ChatGPT然后发挥一整篇文章，然后我就丢给这个机器，然后有虚拟人像可以帮我做，然后有虚拟的那个声音，然后会帮我说，然后我全部上传上去，然后就变成一系列的流量影片。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是不是我要抓住这个先机，然后我才不会落人后，所以就是非常的 FOMO。
那你的想法呢？
我的想法就是真的不用这么紧张，因为大家就是太紧张了，然后好像觉得说，你看这个人他成长了100万，或者这个人他赚了400万之类，那你自己的步调呢，跟你自己的想法还有你自己擅长的事情，难道就都不重要了吗？
嗯，确实，
对不对？
对，我这也是我最近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很要把自己的脚步放慢下来。
对，
尤其是当你的数字你有看到很漂亮的时候，你就会怎么办，又掉了又掉了，你就会开始，然后现在有像刚刚你告诉我的好几个新的东西，
对，
我就觉得天哪，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些，
然后就过度的担心，其实不用。而且很多就是说，好，我这个也要那个也要，然后所有的课程我全部买一轮，然后你已经花了几十万十几万，因为一个课程他们可能都是那种1-2万1-2万的，就超贵，然后你后来你没时间看，
真的就是，我刚来的路上就在听一个课程。
你来，你都买那么多东西，你又不看的时候，变成你挂在家里神主牌，有用吗？没有用。
专注把自己的东西做好，然后做好你自己的步伐，不要一直被旁边影响的自己很慌张。
像 AI 这种东西，我就觉得你针对自己的需求去搜寻你要的就好了。不用什么都要。
好，那如果你们对于在不管是 Instagram 上面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社群媒体上面的经营有其他更多的问题的话呢，可以到好好好学校去来找电商人妻 IG 增粉攻略三大领域的经营术，里面会有电商人妻就是规划出来的 Instagram 的五大经营模式，那不管你是个人的品牌啊，或者是你的商业品牌企业服务等等的，都可以改善你在 Instagram 上面的经营。那当然还有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一些瓶颈的突破，
对，
如果你刚好你就是可能有冲上来一波了，然后你现在遇到瓶颈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里面课程会有一个 checklist 让你们大家可以自己去检视你自己的 Instagram 的状况，那也会可以让你去见见你的账号吗，对不对？
对，应该是这样讲啦，所有我自己的学员他们除了可以学到就是自我见检的技巧以外，所有的学员可以永久的请我帮他们无限次见检。
OK， 因为我在这个课程里面我觉得最印象深刻的一个是其中一个学员分享，他在18个月以内，他本来只有6000多个追踪，
对对对，
然后就是透过健检然后还有改善他这些地方，他直接变成10万内，10万的追踪，他本来是完全连破万都没有。
没错，我觉得他很用心的是他真的是一段期间就一直来问我问题，然后一直在那个作业区留言互动，然后问问问问，然后一直找我健检他每一个阶段不一样的变化，然后后来他真的是找到自己适合的脚步，然后变成到现在用短影音的方式去做到自己领域的爆红。
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不是用一个方式就一直做到底，他也是一直的在自己摸索。
没错，
他本来也不太清楚自己想要走哪一个方向，
他本来的内容是很杂，就是 可能有美食又有什么又有什么，就是一大堆。
嗯哼，嗯，好，那所以如果呢，如果你们对于这堂课程有兴趣的话，你们都可以到底下资讯栏的连结，然后 Peggy For Show 的观众呢有自己专属的折扣码，那我会把折扣码还有连结放在底下资讯栏，让你们去了解更多有关于这堂课程的内容。那另外一个我也要补充的就是，你在买课程以前其实都有试看的影片，请你先真的试看是你真的想要的你再购买，我们没有一定要逼你购买，然后你真的买下去，然后还有你真的要自己先 run 一轮，好不好？不要事前已经先提醒讲了，然后之后要来给人家四星。OK，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电商人妻在出国前，在你非常非常忙的 schedule 里面拍出来，然后跟我们一起录影，谢谢，
谢谢 Peggy， 拜拜，
拜拜。